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的故事，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来讲个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的人生经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谈谈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了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济南又一公安分局局长遭恶报；辽宁凌源市毛永春、贾丽英夫妇有家不能回；曾被倒吊3天84岁耿引凤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虎年新年期间，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曾经担任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市中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辉被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辉任职期间曾经积极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王辉在2000年至2010年任职于历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这期间正是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至少有70位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迫害，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来王辉调任市中区公安局长以来，继续骚扰、绑架、非法拘禁、诬判多位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3人遭受各种迫害。迫害中，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劝善王辉等参与迫害的人不要轻信中共邪党的谎言，更不要为了一时的名利参与迫害大法修炼人。古人云，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不要继续对大法犯罪，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6号下午，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员毛永春、贾丽英的女儿被公安人员非法带走，他们儿子的家被抄。警察让二位老人去公安局所谓说明情况，毛永春、贾丽英两位老人被迫害流离失所在外。事情是因为毛永春、贾丽英两位老人的女儿今年新年在已经关闭的幼儿园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横批是人心向善，上联是人有轮回，人生难得，善为贵，下联大意是人前不争，前生有德，今生有才。这个幼儿园是他们的女儿两年前开的，现在已经关闭了。就是这样一副劝人向善的对联，被人说是所谓与法轮功有关，于是当地教育部门配合当地警察公安，对老人的女儿和儿子家非法抄家，抄走了一台打印机，所有大法书籍和大法师傅的法像，还说让老人去公安局说明情况。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毛永春、贾丽英两位老人冰天雪地的有家不能回，不知流落何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靖江市八旬法轮功学员耿引凤目前被关押在常州女子监狱第22监区，还有4年的非法刑期，要到2025年6月才能到期。据介绍，84岁的耿引凤老人被关押期间曾经被倒吊3天酷刑折磨，尼龙绳子割进了肉里，露出了骨头，鲜血流了一地，直到昏死过去，逼迫老人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耿引凤1996年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多久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偏头痛、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妇科病等都不药而愈了，从此坚定地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耿引凤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多次被警察非法骚扰、绑架、抓捕关押，但是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 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一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网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蒋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 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卫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两年劳教，但是近三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 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他的绰号是东北狼，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当武器，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架。是什么力量使他不再喝酒打架，去掉了一身的痞子气，变成一个乐呵呵和善的傻大个了呢？今天的修炼故事要讲给您的是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的故事。
巴特尔出生在蒙古族的一个牧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三。他的哥哥很小就辍学去放羊，姐姐因腿瘸干不了活，巴特尔还有一个妹妹。巴特尔从懂事起就知道爸爸妈妈身体都有病，但即便家中生活很困难，偶尔有讨饭的讨到他家，他的爸爸妈妈仍然会将家里好吃的都往外拿，有时见讨饭的人衣不蔽体，爸爸还会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对方穿上。在巴特尔7岁那年，村庄因为干旱欠收，家家户户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大家就到地里捡可以吃的草来充饥。一次，巴特尔的妈妈从邻近的汉族县城讨来了一袋玉米面，周围的邻居都来拿取，等邻居走以后，结果一袋玉米面就只剩下一碗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特尔家里顿顿用大萝卜充饥，使得7岁的巴特尔后来一闻到萝卜味就哭。巴特尔的父亲在队里放羊，虽然他身体很不好，但村里指派给他的活儿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爸爸无力完成劳动量，就由巴特尔的哥哥代替去放羊。可是巴特尔的哥哥年纪小，个子又矮，需要大人将他扶上驴背去放羊。冬天哥哥穿着厚厚的棉衣，爸妈怕他掉下来，就拿布条把他绑在驴上。当哥哥要上厕所时，还得骑驴回到家里，让妈妈解开捆绑后再去方便。因为家里穷，巴特尔13岁的时候也辍学了。他每天出门捡牛粪烧炉子做炒米，然后随哥哥一起去放羊。巴特尔和哥哥整天待在没有人烟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偶尔有周边的牧民来寻找丢失的羊马，小哥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高兴。在了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的生活极其的无聊，那时巴特尔经常躺在草坪上茫然地望着天空，他心里想着，驴生到世上还能干活，我到这人间是干啥来了？巴特尔没能想出答案，但是无聊的生活却让巴特尔练出了一项本事。在草原上，巴特尔闲来就放声地喊唱，因此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18岁的巴特尔考上了当地的文艺队，但没多久，他因为工资低，又辞去了文艺队的工作，回到了家。 再度回到大草原的巴特尔却练就了一项新本事，而这本事对他日后的影响极深。在文艺队的电视上，巴特尔看了《霍元甲》等武打片后，他的胸中经常涌起当英雄的想法。再回到草原上，巴特尔遇见小伙伴，没说几句话就相互抱着摔跤，试练拳脚。巴特尔个高，胆儿又大，一扬腿就能踢到对方的脸，时间一长竟然小有名气。有了名气的巴特尔更经常跟人打架练本事，也算是天命如此。当时巴特尔镇上有一件事情让巴特尔打架的本事有了大大发挥之处，这很大的影响了他日后的命运。那时镇上成立了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原来过去经常有人偷偷到他们镇上的草场上割麻黄草和甜草，后来演变成了旗县与旗县之间的草场资源之争，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就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巴特尔是队里的二把手，对方经常在夜里拿着尖刀铁锹不定时的出没，每当发生这种状况，也就是保护队出动的时刻，队里的人就会连夜来找巴特尔，说他跑得快，出手也快，是队上的先锋元帅，他不露面大家都不敢去。巴特尔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子当武器，他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有一次临近旗县来了200多人，把他们队的人团团围住。巴特尔他们队里只有40多人，最后他们队受伤了10几个，还有2个送医院抢救，但是对方的伤亡更是惨重。当夜突围回家后，巴特尔发现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全都是血，脱掉衣服后巴特尔身上却没有什么伤，原来血全都是别人的。那次巴特尔当地的公安后来也出动了，他们用武力镇压、开枪射击的方式逼退了对方，有被打死的就就地掩埋。整件事情过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公安局局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巴特尔的功劳最大，并许诺以后巴特尔在旗县里打人骂人都没有人管，这就等于给了巴特尔一个横着走的特权。打那以后，巴特尔的腰板更硬了，他去参加蒙古族著名的那达慕大会，打车不带钱，遇见个地痞就上去要挟，问他敢不敢打架，敢打就动手，不打的话他这次那达慕之行的食宿车费就由这个地痞来付。地痞不敢与巴特尔较量，只能像伺候大爷一样的伺候他。巴特尔的身后还经常带着几个小弟，有巴特尔这位大哥在，小弟的肚子也都能填饱。那会儿在那达慕大会上也没有人敢跟巴特尔比赛，巴特尔自己就跟驴赛跑，在400米之内他比驴跑得还快。但这不是巴特尔获得东北狼封号的原因，巴特尔的东北狼另有故事。这样的巴特尔当然镇上的人都怕，但镇里的人却也都知道巴特尔的软肋。当巴特尔喝醉了发酒疯时，镇上的人就连忙去找巴特尔的大哥。只见巴特尔那矮小的大哥走上前去，几个耳光就把巴特尔抽醒，而强悍高大的巴特尔却从来不敢还手。巴特尔对爸妈更是敬重孝顺，他从小就背着病重的父亲深夜求医，长大后挣到钱了就给父母买药供家里开销。后来巴特尔的大哥做了上门女婿离开了家，两个姐妹也都相继出嫁，赡养父母的重担更落在了巴特尔一个人身上。巴特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的一个砖厂打工，初来乍到又是少数民族，他们几个人总是被人欺负，白天干完活 晚上还要给同寝室的人倒洗脚水。一天，巴特尔忍不住了，就通知伙伴们要在晚上动手。那次，他一个人撂倒了十多个。第二天，厂里来了一波人，拿着铁锹围殴巴特尔。巴特尔受伤，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的巴特尔一个一个地找到打他的人，往往对方看到他掉头就跑，但是他们怎么能跑得过巴特尔呢？就这样，他们被巴特尔挨个揍了回去，他们一一被制服了。巴特尔东北狼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有一天，巴特尔夜里醒来，他想起白天打架的情景，下意识地翻了个身，结果发现眼前竟然是一个年轻人正手持菜刀向他劈过来。巴特尔的枕头当即被劈成了两半，幸运的巴特尔像是有神保护般的躲过了这一劫。转眼到了第二年，因为到砖厂打工的什么人都有，不好管理，砖厂厂长看到别人都怕巴特尔，就建议他承包砖厂。于是巴特尔包了8个小时一班，管理80多人。但是神或许不愿意巴特尔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个冬天，粉碎土的机器堵住不转了，巴特尔在查看时，他的右腿被卷进了机器里，当时他就口鼻出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拿铁锹把传送带割开，传送带反送后，巴特尔被从机器里拖了出来。当时他两条腿一长一短，右脚整个都翻了过去，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收治。虽然巴特尔那会儿人都已经昏迷，但奇怪的是他却能听到别人讲话，而且他心里也感觉特别舒服，只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了重量，好像在睡觉。等巴特尔清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的腿打着石膏，胃里灼烧的厉害，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一咳嗽身上的骨头都疼。他在砖厂那几年挣到不少钱，但是最后却一分都没剩下，还瘸着一条腿回家了。瘸着一条腿的巴特尔回到家乡后，镇上小学的校长给巴特尔提供了一份坐着卷铁圈的工作。1998年，他家东边的大河发大水，却没有几个人会游泳。巴特尔就载着人把他们送过河，以此挣钱为生。同年的冬季，有个草原畜牧产品公司需要歌手，那会儿巴特尔已经30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比赛，他获得了第一名，之后他就留在了公司的艺术团。东北狼从此成了艺术团的团员，巴特尔在大草原上练就的第一项本事又有了发挥。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电视里都是法轮功被政府镇压的新闻。但是巴特尔的声乐培训老师们都说法轮功好。从这些蒙古族老师的口中，巴特尔得知在7-8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法轮功。那会儿他们当地的北山上到处都是法轮功的修炼人，而在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和中央的领导都有人在练。巴特尔听了之后，他心想，这个法轮功肯定有神奇的东西，要是能找到这本书看看该有多好啊。不过巴特尔一直没有机会得到书。2001年，巴特尔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出差，大家分头去买东西，约好中午12点钟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处集合。到时间后，巴特尔来到旗杆处等待，他看到一些老年的、青年的男男女女，他们一个个举个横幅站在广场上，这些人都是法轮功学员。突然间，警车声大作， 好多穿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将举横幅的群众打倒在地，抓住他们的头发，用脚狠狠地踢踹。巴特尔看着觉得气愤极了，他想，那些举横幅的男青年身体壮一点，警察上去动手也就算了，可是那些小姑娘和老太太能有多大的力气呢？只是举个横幅，为什么要这样暴力的对待？巴特尔觉得这些警察太暴力，太不讲道理。后来，巴特尔结识了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一次，他女朋友从亲戚家回来后告诉他说，他的嫂子被警察抓走了。哥哥家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妈妈照顾，很可怜。那会儿，巴特尔还不知道他的嫂子被抓的原因。2004年的时候，妻子的嫂子回家了，他和妻子一起去他哥哥家看望。一进门，巴特尔就感觉嫂子特别的热情善良。嫂子给他们沏了茶，就开始讲法轮功。巴特尔这才知道，前几年嫂子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刑的。后来，巴特尔随公司到哈尔滨演出时，发现旅店房间的门口每天都会有带光盘的小册子塞进来。他和同屋的团长打开 VCD 观看，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不久，巴特尔的岳父患胰腺癌到了晚期，在他濒死的时刻，一家人围坐在老爷子身边，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爷子本来停止呼吸了，却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说，哎呀，我特别舒服，我听见很多佛道神在念佛经呢。说完这句话，老爷子又倒在床上，然后安详地去世了。巴特尔因为频繁地去各地出差吃饭的原因，他开始喝大酒，高度白酒能喝13碗，低度酒巴特尔根本喝不饱。因为喝酒的事，巴特尔跟妻子没少争吵，妻子的脾气也比较火爆，那段时间家中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要到了离婚的边缘。又几年，巴特尔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长期喝酒的恶习很快地戒掉了，更不再与人打架了，东北狼身上的痞子习气在他的身上完全褪去了。后来巴特尔的朋友不止一次地跟他说，人家都说你是傻子，其实你是个大好人，你就是太善良了，你学尖一点吧。巴特尔听了呵呵一笑，依然地保持着他的单纯与善良。后来有一回，巴特尔歌唱表演的画面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当时家乡的人也恰好正在谈论巴特尔，而就这么偶然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看见巴特尔的身影时，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他们脸上的表情正在说，原来那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变成这样的了，这真是太难得了。好，听众朋友，巴特尔从东北狼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傻大个儿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湖月之国的国王仰慕中原道家文化，花了13年时间长途跋涉，骑马穿越大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寻得返生香和避除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这两件宝物。月之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这两件宝物，汉武帝认为返生香不是真品，就交给了外库，而将猛兽送到上林苑去了。上林苑的老虎见到猛兽都吓得聚在一起不敢动。第二天，使者和猛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半多。汉武帝取来月之国献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3天的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香气过了3个月还不散。汉武帝这一下相信了神香是稀有的宝物，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汉武帝恍悟，原来真是神灵赐予的珍宝。有的时候，人会错过身边最宝贵的东西，而有的人却能悟到，成为幸运者。一场特殊的拍卖。从前，有一个人节衣缩食，购买自己喜欢的画作，收藏了许多名家画作。有一年，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他唯一的儿子参军去了。没多久，这位父亲收到了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本来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为了救出受伤的战友，他冲回去把战友一个一个背到安全地带。就在他背最后一个战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在儿子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门铃响了。这位父亲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位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红着眼圈说，我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这位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挂上了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后，这位父亲离世，他收藏的所有画作将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就是他儿子的这幅肖像画，而不是大家期待的名家画作。大家要求拍卖师直接拍卖名画，拍卖师说，得先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这时，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就在人们期待着进入正题时，拍卖师说，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惊呆了，正品还一个没拍呢，怎么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根据这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收藏家们抢着去购买那些名画时，却没想到老人用10美元换来的肖像画才是所有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请您听一位危难中的病人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一位病人得了直肠肿瘤，手术前做的检查很不乐观，手术后再检查竟然是良性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惊讶不已。还有一位老先生突然得了失忆症，3天后痊愈。先来听听陕西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让医生既疑惑又兴奋的故事。我女儿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有一天下班回来，她跟我说，早晨上班在医院楼道口遇见两位和我一样练法轮功的阿姨，他们的弟弟在女儿所在的科做手术。女儿对他们说，知道有个大手术，原来是你弟弟呀，现在疫情严重，家属进不去，你们等着，我去看看手术安排的情况再告诉你们。我问女儿是什么病，她怕我担心，没有把实情说得太明确，只是说直肠肿瘤做肠镜病检结果不太好，需要做个手术把这段肠子切除，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我叮嘱女儿，瞅机会告诉叔叔，记住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女儿答应了。第二天在做术前的准备时，女儿悄悄地安慰病人说，叔叔你不要紧张，心里多念那9个字，一切都会顺利的。病人看着我女儿一脸的茫然，女儿笑着告诉她说，我妈和你姐你妹他们都是修大法的。病人会心地点头答应了。手术在无影灯下紧张地进行着，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全家人心里都在一遍接一遍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时候病人的姐夫突然看见手术室门口一个大大的金色法轮在不停地旋转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双手合十感恩大法师父。 手术很顺利，病人恢复的也很快，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了，第三天能吃点流食了，五天后病检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病检报告，既疑惑又兴奋地说，这个病人简直太幸运太幸运了，竟然是个良性的。几天后，女儿告诉我说，明天我就要给叔叔拆线了，他明天就出院。通过这次起死回生的亲身经历，这位病人真的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天天都在念。再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家先生的故事。我丈夫今年62岁，2021年11月3号凌晨4点左右，我突然发现他不正常了，眼睛发呆，说话也不清楚了，嘴角有点歪斜，流口水。我赶快叫了救护车，准备送去医院。丈夫呆呆地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一定会好的。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儿媳跟着去了医院。早晨我把孙子送到幼儿园后，就去了医院急诊室，看到丈夫在输液，我就问他，我是谁？他看着我，拍着脑袋，半天才想起来，说，是俺媳妇。一副老年痴呆的那种傻样子，再问什么就都不知道了，已经失忆了。在外地的儿子赶到医院，吃惊地问，我爸怎么这么严重啊？亲戚们也都很担心。我和亲戚们说，咱们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检查结果是脑梗死，大夫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就是好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他走哪儿得有人跟着，不能离开人，病一旦发作就会走丢。我听了仍然没有动心，跟儿子说，你爸一定会好的。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儿子一人陪护，其他人不许进医院看望。到了第三天，奇迹出现了。丈夫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头脑清晰，说话流利，正常了。11月9号这天，主治医生告诉儿子可以出院了。就这样，10号办理了出院手续。我流着感恩的泪水，叩谢大法师父。丈夫回来后，我问他念法轮大法好了吗？他点头说相信大法。我告诉他，能好得这么快是师父救了你，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吗？又尿又吐的，连人都不认识了。亲戚来看望他时都说，好得太快了，一般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变得痴呆，他跟正常人一样。我说，他是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亲戚们都知道大法好，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我就借这个机会再次叮嘱亲戚们，在多灾多难的天象变化下，一定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能够遇难成祥，保平安。儿子嘱咐我说，我爸出门你得跟着。开始的时候我跟了几次，后来丈夫说他没事了，让我在家做我自己的事。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我跟着看着你都安全。他说知道了。现在他又帮我接孙子干家务活了。这是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真实实例，希望更多的人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